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相信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会盼望自己的家庭能够越来越幸福，也就是这样的缘故，我们在这里呢特别邀请了王牧师跟我们一块儿去分享怎样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嗯，我们上一次呢在节目当中，王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当婚外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夫妻婚外情的原因是因为彼此沟通出现了问题。另外呢，上一次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你不能够跟妻子讲的话，也绝对不可以跟别人讲。当你要想分享的东西，首先一定要先跟自己的妻子先去分享。
对。
嗯嗯。今天呢我想继续的跟王牧师在这里一块去讨论婚外情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婚外情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是。
那如果是发现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了婚外情，作为一个妻子的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你要问自己的就是到底你还爱不爱他。
嗯，
因为其实当这个夫妻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或者是破裂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来修补。可是这个修补的过程呢，唯一的问题就是那个爱还是不是存在。
嗯，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爱可以遮掩许多的过错，可是如果我们当中的那个爱如果失去的话，那就比较难去修补关系。所以我觉得用什么办法去修补是下一步。第一步你要冷静下来，先问自己到底还爱不爱对方。如果你还爱对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基础来做修补的工作。
嗯嗯，就是先要检讨一下你到底爱不爱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了。
对，所以呢我们要先把我们眼目从他所做的错的事情上面先移开。因为如果你一直定睛在他做错的事情上面，或者他背叛你的那个感觉上面，那对整个事情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最有帮助的是你先把这些事情撇开，把他对你造成伤害的那个感觉先撇开，然后你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问自己到底有多爱他。
嗯，
然后你现在还爱不爱他。
嗯，如果是现在，其实做妻子的很多的姊妹在电话里面也一直表白，就是说还是爱自己的妻子，甚至有的时候会想到就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的缘故呢，是愿意去接纳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一直不肯回头的话，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就是说要用很多的智慧还有祷告去把它赢回来。因为当一段的关系走到破裂的时候，当中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是一直的沟通不良，然后就是说可能先生他的感情上，他的感受上，他一直没有办法跟妻子来沟通，他就找别人沟通，所以就发展出婚外情。那当做妻子发现以后，他就变成要花更多的努力把这个状态给扭转过来，所以呢可能她就要尝试去真的去了解丈夫的一些的想法，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比较第三者的角度来去重新去认识她的丈夫，理解她的丈夫，然后呢成为那个丈夫身边的很良好的一个沟通者，还有她的情感她的感受的一个接收者。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可以把丈夫的爱再次赢回来。
嗯，也就是需要花点时间。
对对，要花很多的时间。
嗯，
可能比当初你们怎么样谈恋爱走在一起的时候要花更大的代价和更多的时间。
嗯嗯嗯。我们在电话里面听到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丈夫出现了这样的婚外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人长期的分开，
嗯，
再加上不良的沟通，
是，
就是越来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讲到夫妻在婚姻里面的角色的时候，王牧师你也都讲了，做丈夫的应该肩负什么角色，做妻子应该肩负什么角色，是不是结了婚以后呢，两个人也应该时时的彼此的去提醒对方，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多一点的去关心对方呢？
这个是肯定的。
嗯，
就当两个人一起进入了婚姻以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两个再不是分开的一个个体，而是成为一体。
嗯，
所以呢，大家应该有共同关心的东西，还有就是要成为对方的帮助，也要成全对方。其实，在圣经里面非常鼓励就是夫妻两个人任何时候都是先放下自己来成全对方。
嗯，
那如果大家都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就当然你就会发现那个婚姻是越走就越美满的。
嗯，
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眼目是不是定睛在对方的身上，而是定睛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那你就发现那个关系就开始被扭曲被改变。
嗯，
也就是说对啊，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就很难有一个美好的，不管是婚姻，甚至我相信如果你一个人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话，其实你跟你周边的所有人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处得好。
嗯，对，自我你就看到你自己的需要而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么普遍的这个婚外情，我们说真的是非常不健康也不应该的。但是怎么样帮助夫妻能够避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避免的方法其实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一样东西，很多时候在中国人的社会，当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会有一种的想法，就是说老夫老妻了，
嗯，
或者是已经结婚了，就好像弟兄会有感觉好像已经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工程。
嗯，
可是我们忘记了，就婚姻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在神的眼中呢，它就好像是一个花园一样。那这个特点在哪里？就是你要不停的经营，
嗯，
你要去除草，你要去灌溉，你要去施肥，你要去浇花，然后他那个花园才会美丽。所以呢，夫妻的关系是需要我们花心思花时间去经营的。那很多夫妻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恋爱的时候是非常的热烈，可是结婚以后呢，就不再谈情了。那这样的话呢，也会导致这个婚姻会越来越淡，然后呢，彼此之间的沟通越来越不良。
嗯，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根本上的改变的那个想法，就是其实婚姻是大家要不停的付出时间和精力来经营，来管理，它才会开花放香，它才会开花结果。
嗯，
那这个是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观念上的改变。那其实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注重，就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们结婚以后，你们要用一些的方法持续的来经营这个婚姻，它才会美好。
是的，要肯付代价，要肯委身在当中。我也想问一下王牧师，就是说当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为了家里面的经济的压力，或者是为了孩子的缘故，可能很多的时候呢就没有花那么多的心思在两个人的身上。
嗯，
那怎么样作为一个妻子也好，作为一个丈夫也好，怎么样能够察觉到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就是可能会有问题？就我们说婚外情，当他走进那个婚外情，你在知道的时候真的是已经晚了。
嗯，
已经发生了。
嗯，
那我们做妻子的或者做丈夫的，能不能够在之前就能够从对方的一些行动上面能够感受到，哎，好像对方有一点不对劲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提醒觉呢？
我觉得如果你开始发现比如说对方对你所讲的事情不感兴趣，
嗯，
或者是大家的沟通就越来越淡薄的时候，那个已经晚了。因为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所站的立场应该不是说去发现有没有问题然后去堵住那个问题。
嗯，
我们应该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去怎么说， 就是去再更前一步，就是防止预防这些的东西会发生。
对，
那怎么去预防呢？就好像刚才师母所讲的，很多时候就结婚了以后，我们就觉得没有时间，因为我们时间就花在赚钱呐、孩子的身上，就没有把时间花在我们的配偶的身上。那这个就是一个根本的那个重要的次序的一个的捣乱。这因为神设立的时候呢，他是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夫妻两个关系是最重要的，甚至夫妻的关系比跟儿女的关系我们还要看得更重。
对，
所以呢你看重的东西你才会花时间。如果你看重儿女多于夫妻关系，你会花时间在儿女的身上而忽略了你的配偶。那这个呢在圣经里面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呢是那个本末倒置。陪着我们走我们一生的道路的是我们的伴侣，而不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呢不要让孩子成为夫妻关系当中的第三者。在夫妻关系当中不应该有任何的第三者除了神。所以呢儿女也不能成为那个第三者。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花时间来经营婚姻。其实有时候经营婚姻不见得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好像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有一个约定。那当然你要首先你要知道到底你的配偶他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爱的言语，一个爱的表达，那我们就有五种，比如说是小礼物啊，word of affection 就是赞美的言辞啊，小服务啊，接触啊，
礼物还有拥抱啊，
对对对，那你首先你要了解你的配偶他需要的是哪一种，他才感觉到被爱。那所以呢，如果你能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习惯里面你观察到了，那你就可以在这个点子上常常来经营，来表达你对他的爱。那我比方我来说，我知道我太太需要的他是一个精心的时刻 quality time， 这个是我太太所要的。所以呢每天我们就有一个习惯，是我们结婚以后就一直养成的，就是我们每天睡觉之前十分钟。这十分钟呢，我这十分钟是完全给他的，我的耳朵我的专注全部都是给他。那这十分钟他就讲他一天最想讲的事情，然后他知道这十分钟呢什么东西我都不会做，然后什么东西就是电视机关掉，什么东西都关掉，然后呢这十分钟是完全给他的。那这十分钟我就要很注意很费心的来听他跟我讲的每一句话，然后我就去抓他这些所有的话背后他的感觉，他想表达的是什么。那其实我花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一天24小时，其实我只是花了十分钟，
只花了十分钟
。可是这十分钟就让他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他觉得这十分钟在这个宇宙当中，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只有他是最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就满足他的需要。那当然，可能有一些的人，他可能他的爱的表达不是这种精心的时刻，有的人喜欢小礼物也说不定。那我也辅导过一些的我的门徒，那他的太太很喜欢一些小礼物，那他就很头痛，他就说，哎呀，这个送礼物很难送，因为
不知道要买什么
第一，然后还有就是就很花钱。后来呢我就跟他说，其实你错了，因为不一定要花钱，可以很便宜。他要的那个礼物其实只是他想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常常会想到他。所以比如说可能你就送他一颗糖也可以，送他一个纽扣也可以，甚至呢你可以把一些东西拆开来。比如说我教过他，就是说他有一天发现了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可能他一套是五个还是六个，那他就每个礼拜送他一个。然后他就太太就有一个期待，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然后呢再玩一些的小游戏，就是说你的那个礼物你不一定要直接交在他的手中，你可以让他猜你放在哪里。他就有一个习惯，就是太太回家以后他就到处去翻啊找啊，到底先生把礼物藏在哪里。有时候可能找雪柜里面有个小纸条，哈哈哈，错了，不在这里，在哪里。就你可以有很多这些情趣， 其实你会发现太太很享受，你慢慢你也会很享受，因为你看见他到处找的那个样子，你就觉得很好玩。
嗯，
然后他找到的时候，他那种高兴，你也觉得很好玩。
嗯，
慢慢慢慢，这个就变成他们夫妻当中的一个小游戏。
嗯，
那你就发现，在这些无形的当中的时候，其实那个夫妻的关系啊，感情就建立得非常的深厚。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明白他要什么，然后你要花一点的心思。其实只要你花了心思，你会发现他用你的精神、时间和金钱并不多。
嗯嗯。
那但是问题就是你要有那个心思，就是你要想到真的我们要经营，然后真的是彼此都要努力去做，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就会真的会开花，会结果。
嗯，
那这个其实如果你们平常就有一个这样很好的夫妻的关系，那你当然不会担心他有越轨的行为。
嗯，
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这个防范更重要过你去察觉，因为你察觉的时候就已经晚了一步了。
对，
如果你在前面就已经做得很好的话，那这个事情根本就不会出现的话，那个才是真正的最大的祝福。
嗯，先要建立两个人的关系，先要花时间去培养两个人的感情。像王牧师说的，不是需要很多的钱，也不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在乎你肯不肯用心，而且这是长久的。
对，
不是说做一个月好了，我这一次听到王牧师的分享，我做一个月好了就不做了，
对，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难就难在你能不能持续下去。
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圣经上所说的尾声。
嗯。
所以你想想看，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因为如果你能连对你的配偶都没有这种很持久的尾声的话，你怎么能跟神说，神我向你长期的尾声呢？
嗯，
神在天上，你可能你更觉得遥远，你连身边的人你的尾声都可以这么有限，那你怎么跟神去尾声呢？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属灵意义的话，那你就发现其实操练这个尾声对我们是非常，特别是基督徒是大有益处的。因为如果你能对太太这样一辈子来委身的话，那我相信你对神的委身也是真的。那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操练，让我们可以更明白我们跟神之间怎么样去互动。因为那个委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可以说在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里面。
嗯，因为太多的人，因为今天看到周围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家庭破裂啊，婚外情啊，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都是挺没有安全感的。
对。
但是今天听了王牧师这样分享以后，就是说你如果是肯努力的维生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的时候，你就不用怕了，你就不用去察觉说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本身从家庭里面，从自己的配偶的身上就能够得到那一份爱。
对。
他就不需要再上外面去寻找。
对。
嗯。
对。很简单嘛，你说如果他在家里面他都感觉到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快乐，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在家里面更享受更快乐的时候，你打他也不会走。
对对，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听了以后都能够会有同感的。但是也令我们非常伤痛的是，今天就因为太多的夫妻可能本身呢在结婚之前就不知道婚姻是什么，结了婚以后又不懂得经营它，那再加上长期的两地分开，这样有一天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有了婚外情。那我们也常常就是说，像王牧师说的，你要用祷告，要等候，要希望就是给他机会让他能够回头。但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是不肯回头的话，他作为一个妻子的是否可以离婚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题。
嗯，
因为这个很值得我们来更多的思考。在圣经，在那个所罗门在他的智慧书里面，传道书里面说万物有定时，
嗯，
等候有时，遭聚有时。所以呢，我们相信就是说每一个事情它都有它的时间性在里面。
是。
到底多长叫长，多短叫短，其实这个是跟每一个人的信心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一个关系。
嗯，
当然我们是长存盼望，我们当然是盼望对方可以浪子回头，可是这个浪子如果一直不回头，那等到什么时候才叫足够的时间呢？
对，
那这个是一个我相信是每一个个案都可能不一样的，按照你的信心，按照你的领受，是有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当然是随着你在神里面的祷告，神给你的信心，你来走。 那对某些人来讲可能十年较长，对某些人来讲十年较短、嗯、那到底是什么是长什么是短，我觉得真的是按照个案来看。那你觉得已经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没有希望可以挽回了，祷告的时候你也得不到任何的力量的时候，那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了断的时候也说不定。
嗯嗯，那个时候可以了断。
对，
嗯，因为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唯一可以离婚的理由就是夫妻之间其中有一个人不忠于对方，
对，
有了婚外情淫乱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离婚。
对，
嗯嗯，我想王牧师这样的一个分析一定对那一些很多很多的姊妹们，特别是自己的丈夫有婚外情的姊妹们，他们是很痛苦的。
是，
因为我们也常常听到他们的心声，就是说一直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在忍耐在等，再加上自己是信耶稣的，丈夫又不信耶稣，
是，
所以呢就想用祷告让自己的丈夫悔改，但是一直不肯改。甚至我们听到一些个案呢，就是丈夫甚至会把第三者也带回家来。
哇，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这就更严重了。对、
嗯、
那我觉得除了祷告以外真的是要求神改变我们的心、嗯、那我们可能除了祷告以外也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要做一些事情来挽回丈夫的心、
嗯、
比如说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丈夫的肋骨，来保护他的自尊心、
嗯、
来尊重他，来就是来贴他的心嘛、
嗯、
让他的心可以回转。所以呢我觉得光是祷告还是不够，那我们也要真的是求神给我们那一份，让我们可以活出真正的就是神创造的时候妻子的那个角色的那种无限的温柔、接纳、包容、建立、帮助，还有那个贴心的那种的特质。
嗯，
那我相信很多就做丈夫的很难拒绝这样的一个女性在身边，
对，
那她的心才会回转。如果说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些，那他的心还是刚硬不能回转的话，那可能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就只能接纳他、
嗯、
他选择了他要走的道路，他选择真的是活在一个淫乱的里面。那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那圣经上也写得很清楚，如果这样丈夫在这个淫乱的当中、
嗯、
那这样的离婚上帝是允许的。
嗯，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那姐妹怎么样去重建自己在神里面的那一份的信心。
嗯，
那这个才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
是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刚才王牧师说了怎么样重建我们的信心，当你的配偶背叛了你，或者是在外面有第三者的时候，那个心灵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重建我们的信心这个话题我们留着下一次再继续的谈。谢谢王牧师你的分享。谢谢。